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3026例，27例病逝；惠州新增10053例，8例死亡。南澳政府推出5000万元援助商家计划。澳洲人权机构调查新冠疫情对青少年影响。澳洲副总理重申中共必须取消全部贸易报复。家庭使用快速检测试剂口后需小心处理试剂。新年前夕，墨尔本华人社团再次举行车队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月31日，新州同惠州疫情略有减缓，各中小学校从今日开始陆续开学。各州中小学充分做好防疫措施，迎接师生返校。新州新增13026例新冠病例，相较星期日嘅13524例减少498例，住院治疗新冠病例2779人。其中185人在重症监护室。新州的学生从今日开始陆续返校上课，随着学生们这个星期重返课堂，新州家长将获得每位小学生500澳元的代金券，可用于帮助解决课外的学生托管费用。新州州长佩雷特特将在这个星期一宣布这项斥资1.5亿澳元的计划，以支持家长和校外托管行业。从2月28日起，家长将可以通过新州政府服务中心申请代金券。惠州新增10053例新冠确诊，全州医院收治873位新冠病人，比星期日的889人减少16人，102人在重症监护室。18岁以上的惠州人加强针接种率约为38%。惠州公立学校在今日开学，当局鼓励所有教职员工同学生每个星期进行2次快速抗原检测。惠州政府已经向学校发放了450万份快速抗原检测试剂，这个星期还将发放200万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惠州开始了针对5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的突击活动。15间小学开设了临时诊所，一些州立诊所亦为母乳幼儿直接到诊所的孩子施打疫苗。昆州报告新增7462例新病例，3人死亡。昆州医院新冠患者有744人。46人在重症监护室。透露新增5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1月3日以来的最低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报告。透露医院有16名新冠住院病例。南澳报告了1505例新病例，另有6人死亡。亚德莱德消息，日前南澳政府公布了一项价值5000万澳元的财政支持计划，旨在帮助那些仍因防疫限制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南澳州长马歇尔和财长卢卡斯1月29日公布了最新一轮财政支持的细节，包括提供2.2万澳元的现金补贴、更多的 Great State 代金券，以及中央商务区就餐激励计划。马歇尔说，完全由州政府出资的一揽子计划，旨在帮助企业从当前的困境中恢复过来。我认为这个将令到我们摆脱过去4至6个星期内很多企业因需求不足而挣扎的局面。他说，目前我们可以为南澳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去，安全地支持我们的餐饮业。如果符合资格领取去年12月起发放的旅游业、餐饮业和健身业补助金，以及商业困难补助金者，将自动获得这次新的支持补助金。其他在1月10日至30日期间，营业额下降30%的旅游、餐饮和健身行业，以及营业额下降50%的其他行业企业，亦可以在线申请补助金。南澳政府还将发放另外16张 Great State 代金券，包括100澳元的中央商务区住宿、50澳元的偏远地区住宿，以及200澳元和100澳元的旅游和体验券。另外，马歇尔还宣布，亚德莱德市议会将获得100万澳元，用于开展一项名为释放亚德莱德活力的城市机会计划。重点是令到人们重返中央商务区。澳洲人权委员会政府与青少年及他们的父母和照顾者参加一项全国调查，以了解 COVID-19 疫苗对青少年及他们的家人产生的影响。这项调查面向9至17岁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照顾者和祖父母，希望他们讲述 COVID-19 疫情如何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是如何应对的。澳洲人权委员会希望了解青少年和他们的家人在疫情期间的经历，以便帮助政府改善相关的支持服务。1月31日，国家儿童事务专员安娜·贺宁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项调查将考虑儿童和青少年在过去两年中经历的社交、情感、教育和其他影响，这个将有助于在未来为儿童建立更好的支持。人们可以在网上完成调查，每项问卷调查大约需要10分钟完成，调查截止日期为2022年3月20日。这两项调查都是完全保密的，儿童需要家长的同意才能完成调查。澳洲人权委员会将在今年迟的时候发布调查结果。坎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乔尔斯表示，澳洲政府绝不能对中共新任大使口头表达的美言表现出幼稚的幻想，并警告说，两国关系中必须存在一些不可以谈判的方面。中共想要恢复正常关系，必须取消对澳洲出口产品施加的所有不合理限制。新任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上个星期抵达雪梨，并发表公开声明说，坎培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以及巨大的机遇和潜力。萧谦表示，他希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误解和猜疑，推动中澳关系重回正轨。副总理乔尔斯1月30日对媒体表示，澳洲政府对中共这种延迟变缓和的姿态表示欢迎，但这个还需要和中共的所作所为相对应的，例如在经济上对澳洲进行胁迫，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对香港自由媒体及意见人士的打压，以及网球明星彭帅受到迫害等人权问题。另外，澳洲虽然希望回到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当澳洲政府实际上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时，我们就不能够给中共任意禁止产品。自从澳洲总理呼吁对 COVID-19 疫情源头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中共就对澳洲出口到中国的200亿澳元的产品施加了各种限制、高关税，例如大麦、龙虾、煤炭等。澳洲贸易部长泰汉对媒体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的经济胁迫对澳洲不起作用，煤炭禁令反而导致中国能源短缺，伤害了中国的家庭和商家。综合消息，澳洲病理技术公司行政总裁威廷告诫民众，在使用快速抗原检测试剂后，拭子、缓冲管和卡带，即表示你结果的部分，都必须被扔进垃圾箱，因为他们不能够被循环回收使用。威廷解释说，这个和他们的材料无关。他说，任何被生物物质污染的东西，包括血液、尿液或粪便，都可能含有传染病或传染因子。一旦使用，卡带包含了少量的生物材料，任何生物材料、任何人类排泄物都有潜在的传染性，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回收利用。他补充说，据我所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建议回收。他真正具有传染性的几率非常低，但我们不能够在回收环境中没有这种风险。他建议将用过的检测包在同屋企垃圾一起放入之前，先放入一个密封的塑料袋中。他说，如果你检测结果呈阳性，小心地将一滴家用漂白剂滴进带有棉球的缓冲管并滴到测试盒上，这个是个不错的主意，确保你不要碰到，这个是杀死任何细菌和病毒的解决方案。在澳洲，快速抗原检测有两种不同的用途，有供在家使用的检测包，以及在注册卫生专业人员监督下使用的即时检测工具。由卫生专业人员管理的试剂盒在用过之后会被焚烧。美本消息，1月30日，在中国新年来到之际，惠州华人举办的打倒中国恶魔车队巡游再度现身墨尔本市中心，广传真相，为当地民众送去新年的希望。当日早上10:15，车队从博士山出发，经 M3 高速公路驶往市区。26架载着中共是真正的病毒资源，中共不等于中国，天灭中共等标语的汽车显得格外亮眼。当车队经过墨尔本公园澳洲网球公开赛赛场时，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租说，他时常看到顶着标语牌的汽车游行。他认为打倒中国恶魔车队在墨尔本已少有名气，并支持车队多多举办游行。租说，墨尔本因为疫情遭受了很大冲击，如果能早日找到病毒起源，并调查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发生首例确诊病者后，中共政府没有立即关闭边境，而要求给很多人飞往境外，就能追究责任，还世界一个公道。 正在澳洲网球公开赛损失中心附近值班的一位保安人员表示，中共封锁国际互联网，中国人不能够使用面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生活在管制之中。他希望车队游行能令到更多人了解真相。参加当日车队游行的义工大多数是华人，也有一些越南裔人士和西人民众。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